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至士，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盯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人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了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感谢主。
好，感谢主哈，能赶在元宵之前，就是回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哈。先跟弟兄姐妹补一声，新春快乐哈！祝愿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更深的去经历神长阔高深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新的一年里面亲自对我们继续说话，向我们吹气。主，因为我们乃是被你得着因你的灵而复活的，主，愿你自己亲自在这里掌权作王，带领我们，给我们一双受教的耳朵。哎，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对，周五的时候跟办公室稍微改了一下这个题目，所以大家会看到就是在bulletin 里面的题目跟这个有些不一样，就改为就是报告神的喜年啊，对，过年了，讲一些关于过年的事情哈。如果我们要说我们中国人有什么非常有特征的文化，那过年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最典型的一个文化，是不是啊？几乎没有中国人不过年，而且相信就是我们华人所说的过年哈，其实就是真正的过年，是意味着叫做回家过年，那才是真正的过年哈。所以我也回了趟家哈，在新春哈。那么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哈，就今年据中国大陆的一个官方统计哈，就是整个中国今年差不多有30亿人啊，通过各种的途径就是回家过年啊。这30亿人不是说中国有那么多人，而是就里面他们为了回家一共买了差不多30亿张各种各样的车票哈。我家就贡献了12张哈，就在整个里面哈。这种就是所谓这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回家过年的现象哈，在大陆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什么，叫做春运哈，叫做春运哈。那么之所以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春运啊，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短时间之内就发生三十亿人就买30亿人次去参加春运，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就是所谓回家过年这四个字哈。那当然这四个字包含的内容有很多哈。回家它指的就是你在家里进行各样的贺年活动哈，就是这叫做回家过年。但这里大家留意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哈，就是说一种文化现象 特别是那种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故事。那我所讲的强大的意思就是非常普遍被接受的，我们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会去怀疑它为什么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叫做强大。就比如说春运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那背后的故事就是一个回家过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文化的背后其实是故事哈。同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背后啊，其实是这个民族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是这个民族里面骨子里面的那个记忆，是一些不能抹去的一些符号哈。其实就是这种最深最原始的一种记忆啊，才会在一个社会之中产生一种非常典型的民族文化哈。如果它背后的故事是一样的话，那么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啊，差不多也是会非常统一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我们都能被别人认出我们是华人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背后都有一个非常相似而强大的故事在我们的文化背后啊。但如果反过来说呢，就是说表面相似的文化现象的背后啊，它的故事却未必是一样的哈。那比如说，那其实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也有所谓过年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那以色列人最早的过年是记载在哪里呢？它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1到2节的地方啊。那个时候耶和华拣选了摩西和亚伦，然后要他们去什么见法老，然后让他们对法老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出去来侍奉我哈。那么结果法老就不让他们出去，那么耶和华就在埃及地上施行了10个灾祸，对不对？十灾。那么在第十灾内容就是击杀埃及人的头生的儿子之前，出埃及记12章1到2节这么说，他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就晓谕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啊，第一次出现过年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而到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对以色列人过年的描述就更加详细了，就是他把过年的那14天里面会细分为逾越节和无酵节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节期哈，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利未记里面第23章的描述，就会很清楚啊。另外以色列人过年呢，他也会有类似中国人的所谓的回家过年这样的一种行为。比如说在生命记的16章16节里面啊，摩西在离世之前对以色列人重申神颁下的律法，他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他说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就是在新年的那个时间，在除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啊。也就是说，除酵节、新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是要在特地的地方去过的，你是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过了的哈。所以有人曾经比较过中国新年和以色列人过年的一些相似的一些地方哈，发现有许多相似点。比如说其实中国人过年之所以把过年叫做过年哈，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故事，就是年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时间单位啊，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种猛兽哈，就是每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它就会挨家挨户的去吃人和去吃那些牲畜。但人们后来发现哈，只要在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或者是放鞭炮，就可以把它什么，就可以把它赶走。这就是所谓的过年哈，就过年和越过年这个怪兽过年。那么这就跟以色列人过年里面就是所谓十灾里面的逾越节那个所谓的 Passover。那个过年那个概念就很相似，对不对？ 但大家要注意一点啊，在这个相似的文化现象的背后啊，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两者背后的故事是有一些根本的不一样的。那中国的过年是一个团圆的故事哈，啊，其实那个所谓关于年的这个猛兽的一个故事，它只是一个非常片段式的一个神话啊，其实它并不能作为一个民族里面非常能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个故事，对不对？真正的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那只是发生在现实里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故事，而以色列人的过年，它背后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故事来的哈。所以大家看到逾越节，它是一个有前因后果的一个历史记载，它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被每一代以色列人去阅读和传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所描写的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故事啊。所以大家会看到，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团体之中内向型的一种庆祝活动哈，是不是？但在以色列，对以色列来说啊，过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向内的一个内向型的团体活动，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向上跟神建立关系，以及什么向外去见证神的救恩的延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其实这两者之中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两种文化背后的那个故事的区别啊所在，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哈，耶稣在他的讲道之中，其实就是用这样背后故事的不同点来挑战他的乡亲父老的。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哈。其实这段经文是路加笔下记载耶稣的第一次讲道哈，不过这应该不是耶稣生平的第一次讲道，因为14、15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他首先是在加利利地区开始侍奉的哈。15节里面这样描述说他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教训人，所以耶稣应该已经有不少次的这样的一些教导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而16节里面就继续说，他说耶稣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哈。那虽然拿撒勒这个城它其实是在加利利地区里面的哈，但在这里路加显然是想把拿撒勒和加利利两个地方的名字区分出来，用来突出拿撒勒这个地方哈。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跟耶稣接下来的讲道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我们稍后就会看到哈。那么在拿撒勒这里哈，耶稣就照他平常的规矩哈，就在安息日他就什么进了会堂，然后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递给他，然后他就打开找到一处这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这处经文呢，它其实原先是在以赛亚书的61章1-2节哈。这段经文被称为叫做以赛亚书的第5首仆人之歌。那什么叫做仆人之歌呢？可能大家有些时候听讲道或者是听什么会经常听到这个概念，仆人之歌，仆人之歌。那原来哈，在以赛亚书前面39章里面一直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以色列在历史上是一位失败的仆人在神面前不忠心，所以导致国破家亡，这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的事情。但在以赛亚书第40章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了，他讲将来要出现一位合神心意的仆人， 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他要带出神的救恩。而且大概有四到五处，不同学者有不同意见，四到五处的经文对这位仆人的形象有非常具体的描写。那么这些具体描写这位仆人形象的地方，其实就被称为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那么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把这些仆人之歌全部都看完它。那简单的总结来说，以赛亚书的这些经文里面，这位忠心的仆人他一共有四个特点，一共四个特点了。第一个特点，他是无罪的。第二个特点，他是有一个受苦的形象。第三个特点，他只能等待神去伸冤。第四个特点是他有一个使命，要让外邦人也看见神的救恩。而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61章1到2节的仆人之歌的内容，明显是在描述这位仆人的第几个特点？大家觉得明显是第四个特点啊，就是说让外邦人也看见神的救恩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所以这里面用到了旧约里面的一个画面啊，就是第十九节里面的最后一个词叫做什么？喜年。那什么叫喜年呢？喜年跟过年又不一样啊。那利未记的25章里面是这么形容所谓喜年这个概念，就是说以色列人他其实是每逢第七年他是安七年安息年，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年都是正常的年，第七年你要过一个安息年。安息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耕地啊，地要守安息啊。那么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数七个安息年，七七就多少49啊，到第50年的时候它叫做喜年啊。那喜年就非常重要了啊，喜年不仅要好像安息年那样，就是说你不能耕地不能工作啊，而且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给一切的居民去宣告自由。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奴隶有雇工的啊，你最长的合同只能签多少年呢？只能签49年，因为第50年你就什么，你就必须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中过年哈。所以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喜年其实是过年之中的过年，对不对？非常重要哈，就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喜年跟以色列人的新年它是基于同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救赎的故事哈。因为喜年其实是让所有在现实之中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自由的人重新去获得一个自由身，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所讲的就是神在历史之中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救出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哈。每50年一次是以色列人的喜年哈。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选择在拿撒勒开始他第一次就开始讲解这段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虽然耶稣他并不是出生在拿撒勒，他是出生在哪？伯利恒，对不对啊？但他是长大是在拿撒勒那里哈，所以那里算为他真正的一个家乡所在哈。喜年意味着什么？喜年意味着所有的奴仆他是要什么？都要得自由回到家乡之中。耶稣他特地回去家乡里面去做这件事情，那很明显他想告诉当时候在会堂里面的以色列人，其实他才是什么？他才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位仆人，对不对？就大家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并不是这样去理解以赛亚书里面所谓的这位忠心的仆人的形象啊。那维珍学院的前新约教授Rick Watts 就他这么说，他说其实在新约时代的这个时候啊，以赛亚书里面这位受苦的仆人，以色列人怎么理解呢？ 他们是理解为，其实这所指的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啊，再说一次，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理解以赛亚书的这位忠心的仆人呢？他们觉得这是在描述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哈，那么被掳之前是失败的以色列人，哈，因为被掳是民族苦难，对不对？而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之后，哈，就是那些经历了苦难啊，成为神忠心仆人的这样的一些人。哈，那这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经文的几处可以看得出来。那大家看看第21节里面，21节里面大家看到啊，当耶稣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哈，啊，22节啊，大家听到这话之后就有一个反应了，就是众人都什么称赞他，并稀奇啊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哈，啊，这里会堂里面的人之所以称赞耶稣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耶稣是在称赞他们，哈，说他们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哈，啊，不过这里很有意思，以前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这么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21节里面说今天这话只应验了在这群人的耳中，而没有应验在他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因为他们理解错了这段经文的含义。哈，而耶稣在23-24节里面他就接着说，他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所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啊，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那耶稣知道他家乡的人听见他在整个加利利地区有这么好的名声之后，肯定会要求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证明他自己。啊，那句所谓的俗语叫做什么，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就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来证明一下你自己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但耶稣知道其实他自己来到这世上的使命并不是来作秀。哈，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没有先知在家乡里面被悦纳了，他来的使命是来报告神的喜年。哈，他在加利利被称赞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十五节里面说是因为他在会堂里面的什么教导所在。啊，所以他所说的这句没有先知是在家乡被人悦纳这句话的意思，哈，并不是说他家乡的人就会对自己的人更加苛刻，或者是说牧师回家就一定会被苦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放心，我目前回家都没有怎么被苦待过。哈，啊，那我们还是要从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来理解这句话。哈，其实这里所对应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就是说仆人和奴隶会在喜年的时候什么回去自己的家乡。在这里耶稣回去了自己的家乡来报告神的喜年，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就是说，其实我自己才是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那个忠心的仆人，啊，来到这世上给人传好消息。啊，其实这种传好消息就是旧约先知中的角色。啊，所以在这里耶稣所指的是他在预言，就是说他在世上不会被本族的人所接纳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在。而这个故事的结果也是像他所说的，因为到28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在拿撒勒会堂里面的人在听完耶稣25节到27节的讲道之后，他们就什么怒气满胸，想把耶稣从山崖那里推下去。啊，大家留意怒气满胸这个词语。啊，其实这个词语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怒气充满。啊，它是跟14节里面就一开始那句耶稣满有 圣灵的能力哈、啊，是一个一种一样一模一样的语法结构哈、啊。其实这里就是把两个故事进行对比哈、啊。耶稣的故事就是说，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的正确的解释，主要是讲到这个仆人的第四个特点哈、啊，就是这个仆人有一个使命，要让外邦人去看见神的救恩。25节到27节耶稣所讲的内容也是基于这个特点，所以他讲了旧约里面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在列王记里面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啊。耶稣解释说，以利亚指奉差遣到了一个西顿的寡妇家里哈、啊。那么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当然知道，其实以利亚还在那个家里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救活了那个寡妇家里面的儿子，对不对？但对于那些以色列的寡妇呢，他一个也没管啊。第二个故事也是列王记里面的故事哈、啊，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啊，医治了叙利亚国的将军乃曼哈、啊。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还正在跟当时的亚兰，就亚兰就是叙利亚所在那个地方，其实在以前叫做亚兰国哈、啊，对，在亚兰正在跟他们在开战。在开战的时候医好了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将军，但以色列里面没有一个得大麻风的得医治。所以耶稣所说的禧年的故事其实是神要将救恩带给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故事、啊、但会堂之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故事是什么？这个人正在诋毁我们的民族身份、啊、他在控告以色列人、啊、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他是一个吃里扒外的夷奸、啊、我们汉族叫做汉奸、啊、以色列族的 叫什么，就要叫夷奸、啊、对吧？所以这群以色列人的故事心底里面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他们所谓的禧年，他们对禧年的理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啊、所以他们在听到耶稣说这话，要在今天就是今天这段话要在你们中间成就的时候，他们就称赞他。但后来发现耶稣其实是想挑战他们背后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怒气满胸哈、啊。那这点非常重要，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这样啊。耶稣的面前的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忠心仆人，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群被掳之前失败的以色列人了，而是在历史之中被掳归回，经历苦难，到现在还恪守神的律法。所以这群人他有了这故事之后的文化表现，就是他们有会堂的教导，他们遵守安息日的各样的律法律例，也对现在的民族身份十分的保守。他们的故事是一个民族自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耶稣是怎么样呢？耶稣在这里不是挑战他们的会堂、安息日、律法学习等等的表面文化，因为耶稣自己也遵守这些，他也在安息日进了会堂，他也读经，他也读律法。耶稣所挑战的是他们心底之中对先知以赛亚预言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错误的故事，因为他们并不符合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忠心仆人的形象，特别是在第四个特点，对外邦人见证神的荣耀的这件事上面。所以耶稣要他们重新去理解以赛亚的预言其实是预言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才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个忠心的仆人。所以这群以色列人的故事应该是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是被掳归回，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自由，仍然是在被掳之中，等待一位神所差派的忠心仆人去解救。耶稣要讲的禧年的故事是一个被救的 故事哈。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哈，耶稣口中的福音的信息挑战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故事，并不是我们表面的文化现象哈。那所谓的被福音更新哈，其实不仅停留在我们表面上做了什么，或者是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首先其实应该在于我们心底里面的那个故事有没有彻底性的去改变啊。所以圣经里面救恩和重生是两个对等的概念，所谓重生就是你要重新的出生，重新的去长大一遍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过去的故事整个改变了，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你的历史的根本改变，这才叫做彻底的得救啊。其实被福音改变，我们需要经常问自己，就是我在心底里面的故事是哪个故事啊？是一个自强不息的自我拯救的故事，还是一个唯独耶稣唯独恩典的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是不容易分辨的啊，特别在教会里面啊，当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看不出来我们心底里面究竟相信哪个故事。但当我们处于压力之中的时候啊，特别是需要做出一些涉及利益啊，甚至是涉及到存亡的判断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心底的那个故事它就会暴露出来啊。如果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压力之下是怎么判断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心情比较好的时候，预备一颗谦卑的心啊，约一位跟你非常亲密的家人或者朋友啊，让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告诉你，你在压力之下都是如何判断事情的。求主怜悯啊！我很多时候跟刘爽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会也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压力之下也是用一个非福音的故事去判断事情啊，需要一点一点去改变。其实这种所谓的改变，就是所谓的一个致死老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致死老我，致死老我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不是，这过程不是说我们天天挂在嘴边说我要致死老我啊，表达情感越强烈好像我就死得越快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并不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靠的就是我们需要慢慢把我们心底里面相信那个故事给挖出来啊，一点点的把它跟福音去对照，来看出好坏，然后去改变。其实这才是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一个致死老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改变会不会把我们以前的身份通通都要抹杀掉呢啊？或者用一个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哈，也有人经常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当基督徒我就不能当中国人呢啊？甚至我当基督徒我就等于六亲不认了哈，这是一个更加通俗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哈。那我想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能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解答，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说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福音它要改变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故事的根本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比如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只是抓住了一些文化现象来定义这个身份，就比如说过年啊、祭祖、中秋团圆等等啊。但即使所有的中国人我们都有这些文化实践，但具体到每个人里面我们所认同的背后的故事其实未必是一样的哈。我今年过年其实在贵阳，我是在贵阳过年初一啦。那大家猜我年初一去干什么了？很难猜出来啊。 啊，我告诉大家哈，我和刘爽和刘爽的爸爸，我们去扫墓。我们去扫墓哈。那我爸爸妈妈也一起去了贵阳哈，但他们不想去。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年初一扫墓非常不吉利哈。而我们去到扫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也会看到，哎，不同人他们有不同的扫墓的方式哈，有的要在墓前播音乐、烧纸哈，有的也有在墓前先简简单单的挂了一个十字架的花环哈，表示缅怀哈。那所以我们看到扫墓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哈，不同的人其实相信背后的故事是不同的。有的是相信五行宿命啊，所以他会算着日子去扫墓；有的是相信鬼神祖宗的保佑，所以会烧香烧钱哈。那么有的是相信的是，其实我们地上只是一个暂居的一个生活哈，到了永恒里面，我们还是会相见的。所以简单的缅怀已经足够了哈。当然也有其实不知道该相信什么的哈，大家这么做也跟着做哈。其实这也是一种相信，就是你相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就是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认同的，只是和圣经不同的属灵世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扫墓故事，而并不是不认同扫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其实，真正在主内的扫墓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对亲人的怀念。和我们盼望在天上可以相见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那其实这就讲到了所谓福音改变我们生命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其实通常这样的一种改变是能带给我们更大的自由。那我所讲的自由的定义是指我们能够超越处境的行善。那自由的定义是叫做什么？超越处境的行善。这牵涉到两个维度哈，第一个，它必须是行善，对不对？你随意作恶的自由，那是有毒的自由啊，那不叫真正的自由，对不对？这不难理解。那第二个维度就是所谓的超越处境，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我行善，并不是说我在这里可以做，在别的地方不可以做。比如说我不贪财，这么说吧，就是说，那么在基督徒圈子，我们都。大家都不贪财，但在工作之中，可能我们会出于某种压力，不得不去贪财的时候，那我们还没有一种真正的一个自由啊，因为这反映出在某些环境里面，我心底里面的故事，其实还不是福音的故事，还不是那个所谓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的一个。奇异恩典的故事，其实关于福音和文化，可以说的方面有很多。但今天我想通过这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挑战他面前的以色列人的这一点，就是说，福音救赎罪人，这究竟是不是我们心底里面最深处那个故事？是不是我们？在所有环境之中都可以持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判断我没办法帮大家去做哈。可能一些比较亲密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他们能够在一些方面去提醒你哈。但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我们需要对自己和对上帝诚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并不需要。向我对你的属灵生命负责，你是需要向神对你的生命和选择负责哈。所以，祝愿就是主的圣灵能帮助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改变更新哈，经历耶稣这里所讲的禧年和福音的大能是什么？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和被压制的。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某些处境里面。主，当我们愿意按你的律法而行，但主， 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却胜过我们。因为当我们的老我还没死去的时候，主在一些环境之中掌控我们的故事仍然是那个非福音的故事。但主，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主，愿你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你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主，愿你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属你的人，让我们可以，这是在我们一切纷繁复杂的文化的之下，可以有一个分辨的心，能够让我们既可以能够遵你而行，又可以能够通过我们合一的见证来跟我们的旁边的人来传达你的自己的福音的信息。求主看顾和保守，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